欢迎来到安德烈沃麦克福音真理栏目，专注于神无条件的爱与恩典的教导事工。神的话语大大的喂养了我，我想要更多。我正在发掘我究竟是谁，我们盼望别人也能知道我们所知道的。接下来是安德烈的时间，欢迎收看星期四的福音真理栏目。信徒的权柄第三周的教导已经接近尾声了。在前两个星期中，我讲了很多内容，我讲解了权柄从何而来，神把权柄赐给了人。当人类屈服于魔鬼，就成了造就撒旦的人。我们把神赋予我们的权利给了他。既然撒旦是一种属灵存在，他必须得到我们的同意与配合，才能在这个世界上做事。这也解释了为何耶稣必须成为一个人，因为他是神，是一个灵。约翰福音4章24节，他把统治世界的权柄交给了有肉体的人。所以耶稣必须成为一个人，夺回我们交给魔鬼的权柄。然后他把这种权能给了我们。这周我一直在说明，即便我们有能力和权柄胜过一切疾病，胜过所有的病症，所有的魔鬼，把他们赶出去，尽管我们拥有这个权柄，如何使用它却是有限制的。因为即使在耶稣的生命中，马可福音第六章，他不能在家乡多行异能，是因为他们的不幸，而非耶稣的不幸。他拥有一切权柄和能力，但他不会用来违背人的自由意志。如果人们选择拒绝他，就限制了他的能力。你可以说他不能做，或者你可以说他不会做。他不会侵犯人们的自由意志。这周我一直在讲解并举例说明这一点。因为如果你不明白的话，你只接受我教导的神给我们的权柄，比如马太福音第十章中说的，给他们权柄能赶逐污鬼，并医治各样的病症，随走随传，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他吩咐我们去做这些事，而若你不小心，你就会认为一切都是取决于我是否相信我能让这些事情发生，但你无权左右别人的意志，并且撒旦可以影响到你。你知道这其中有很多应用。我一直在讲医治，但它在财务领域也有应用。而我也必须明白这一点，因为在我刚开始做传道人时，我认为如果我信任神、相信神，只要我的信心在那个领域上，那么神就会超自然地满足我的需求。我却不明白他是通过人而运行的。路加福音6章38节说，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腰带岸，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神记着人来供应财务上的需求。神没有美元或者观众们所在的任何国家的货币。在他的天堂里没有金钱，他也不会伪造货币。事情不是那样的，神供应我们的需要是记着人。如果你有自己的工作，比如说你在为某人工作，那么神就会通过你的工作来满足你的需要。如果说你有自己的生意，你在售卖产品，不管你卖的是服务还是产品，神都不会来买你的产品，他会使用人。所以你可以坐在那儿用你的权柄说，我命令我的资金临到，但是神不会直接来满足，神会记着人们流动。而若人们都活在恐惧之中，因为你知道的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比如经济衰退，所有新闻都在谈论情况会很糟糕，你最好为缺乏做足准备。如果新闻媒体这样做，人们就会受到影响，购买你产品、使用你服务的人都会受到影响。如果你是传道人，这类事件则会影响他们对于你的奉献。你必须把这些因素都考虑进去。你知道，我记得吉米·斯沃格特和吉姆·巴克，我记不得确切时间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想大概是在80年代左右，他们两个都发生了丑闻。正因为如此，人们对媒体事工失去了信心。那时候我只上了广播节目。 但你知道吗？只因着别人的所作所为，我施工的收入每月减少了$40,000。
Because of what other people did.
这与我自己一点关系都没有，不是由于我的不诚信，我没做错任何事。但突然之间，人们对媒体施工的信心动摇了。我在科罗拉多州斯普林斯市参加的实体教会是一个巨型教会，那里的牧师站起来说，这就是你不应该直接奉献到任何媒体事工的原因，你应该把钱奉献到当地教会，相信当地教会会捐给其他的事工，这样教会会为你做好审查，你的钱被放在积极的地方。嘿，这种说法在很多层面上都是错误的。首先，基督教非盈利组织有成千上万个，很难想象某个教会能坐在那儿就掌握所有的供应情况和所有这些事工所需要的资源。另外，即使他们能够做到，这也不是在教导个人在神的带领下奉献。基本上圣经说的是你应该在得喂养之处奉献。我可以花上很多时间来讨论这个问题，但是人们需要学习如何回应神。人们并不需要只是把钱交出去让别人去分散，你需要听神的声音告诉你应该如何奉献。我的观点是，当那两个媒体事工被曝光做错事时，人们就不再奉献了，我的财务也受到了影响，不是因为我做错了什么，而是因为神会使用人。我还了解到，在911事件时，每当国家危机发生时，基督徒就像在911时尤其如此，每个人都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人们不知道911是否只是第一步，我们是否将要遭遇某种入侵或者可怕的恐怖主义事件。正因为如此，人们开始关注世俗新闻，他们关掉了基督教电视，全神贯注地看新闻，看当下的事。我不是在批评这一点，那时我也在看，也想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我是说，当任何类型的国家危机或紧急情况发生时，人们不再看基督教电视节目，而是全神贯注地听新闻，被新闻吸引，于是眼睛看不见，心里就不会想，许多事工的财务状况都会下降。我现在能说出几十个非常成功的知名的事工，他们在911危机中受到的冲击，那是因为人们不再收看基督教电视节目了。因此我的观点是，如果你认为我有权柄，神会满足我的需要，所以我要用我的权柄说，我捆绑贫穷，我命令贫穷离开，我命令祝福来到。如果你只是命令而不明白神不会直接给你钱，是记着人，人会将其倒在你们怀里，他会对人说话。如果你有一个产品，你需要以祷告来对抗人们正在听闻的诸多恐慌，你需要祷告。我常常和人们一起祷告，说人们将从东西南北各个方向前来，他们总要从别人那儿购买产品或购买服务，所以你要祷告神的恩宠临到你，并且相信人们正在被吸引。你去发布广告，让神来使用他，祝福他。我记得在我的教会里有个人，当时他很挣扎，没有东西吃，我给他带吃的帮助他，试着鼓励他相信神。他说，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神不满足我的需要。我说，你在做什么工作？神说，他会赐福给你手所做的，去做点什么吧，给你自己找份工作，不要指望钱从天上掉下来。他说，在他得救之前，他的工作是修车和车身修复。他说，我会带着卡片在城里走一走，找到有划痕、凹陷或凹痕的车辆，我会检查一下，若修理需要$200，我就在卡片上写修理此处需要$200，但是今天因为我需要这笔钱，我愿意只收$100修理。我会把这句话写在卡片上，放在车的挡风玻璃下面。他说，人们会给我打电话，我总能接到工作，总能赚到钱。 我说，那你为什么不现在就做呢？他说，哦，我正在相信神。我说，难道你做同样的工作，神就无法使用了吗？我说，不管怎样，神是不会把钱扔在你怀里的，神会记着人来做。如果你有修车的天赋，为什么不重操旧业呢？于是他去打印了些卡片，开始这样做。你知道吗？他赚到了充裕的钱。有些人认为，我要行使我的权柄，我要说话，我要命令一些事发生。他们不明白，你没有权柄强迫别人。你必须配合。所以在我的事工中，现在当我需要钱时，我会让人们知道我们的需求。在这件事上也有正确做法和错误做法，我不会向别人祈求钱，也不会试图羞辱人们或告诉人们，如果你不捐钱，我就要终止电视节目了，这都是你的错。我不会坐在那儿给别人施压或耍一些花招，为了不连累别人或是我自己，我不会多做解释。但我认为有很多传道人会耍花招让人们奉献，但我会告诉大家，这是神吩咐我要去做的，将要花多少钱。我会把这些告诉大家，并相信神会触摸人们的心。我明白神会使用人。因此，在你运用权柄时，必须要明白这些。你不能只是坐在那儿，让人们买你的产品。你不能命令别人使用你的服务。你不能只说一句话就命令钱从天上掉下来。有一次我在广播里听到一个人在销售绿绳，他说，如果你花10美元买下这条绿色的绳子放在你的钱包里，神会创造货币，你就再也不会缺钱了。我可以保证，那不是出于神，神不会伪造美国货币或其他任何货币。就算买一根绿色的绳子，神也不会把钱放进你的钱包，那是错误的。然而，你知道为何还有人卖这种东西吗？因为有人相信，事情不是那样的。这一切都要回归到权柄上，神给了每个人权柄。他给了你自由意志。神不会强迫人们对你奉献，买你的产品，买你的服务。你必须做一些事，并考虑到神会使用那些人来帮助你满足需要。他们在这件事上有选择权。本周我一直在举例说明，你不能违背人们的意愿把魔鬼赶出去。你需要带领那个人到一个地步，正如那个被一大群鬼附身的人，他跑去俯伏在耶稣脚前。即使有一个军团的鬼，他仍然能控制自己跑到耶稣脚前俯伏在地。我保证，俯伏在耶稣脚前的不是魔鬼，而是那个人在呼求帮助。神使用了那一步的信心，把魔鬼都赶出去了。 Amen。 嘿，我讲了很多内容了，来看以弗所书6:12，圣经说，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有些人看了这些后，对于每件事都说，我们要做的是打属灵的征战。我们得捆绑这些空中的邪恶势力。你知道吗？我曾读过一些故事，我读过一些书，有人说必须要租一架飞机才能飞到空中，才能打属灵征战。你得爬到摩天大楼上才能捆绑邪恶势力，你必须登上山顶等等各种各样的说法。在圣经中没有任何这种做法的先例。当然了，在圣经撰写的年代，人们还没有飞机、摩天大楼，但是没有任何一丁点证据表明人们必须爬到山上做这些事。有很多奇怪的事情。我正在讲信徒的权柄。你知道，对于大多数福音派信徒来说，他们忽略了魔鬼的敌对。他们甚至不处理属魔鬼的问题，所以福音派中多数人没有面临过这种问题。而一旦你受了圣灵的洗，如五旬节派或灵恩派的信徒都曾面临过这些。 我告诉你，有些奉主的名而行的事非常非常的不寻常。那些人试图行使权柄，但他们却不明白。让我为你解释一下这个问题的背景。我已经读了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但若你回头看第十一节，经文说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诡计一词在此是指欺骗、谎言、欺诈。撒旦的能力是，没错，撒旦是存在的，没错，撒旦正在摧毁人们。我跟你说，现在那些分不清自己是男人还是女人的人，就是出于魔鬼，那是属魔鬼的欺骗。那些改变性别的人真的是，现今我们看到的各种怪事，人们想要解散警察，他们认为控制权越少，人们在行为对错上的责任就越少。出于某种原因，要面对的惩罚越少，情况就会越好，这是属魔鬼的。有很多属魔鬼的事，但你不能爬到天空中开始这场征战。这是诡计，是欺骗，是人们的思维方式。让我把它和另一段经文联系起来。哥林多后书十章三节说，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凭着血气征战。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
To the obedience of Christ. So these
这些经文讲的是属灵征战，注意看他是怎么说的，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又将人的心意夺回。征战发生在思想之中。撒旦并没有强迫人们通过某种超能力做成。你看，这又回到了我在信徒的权柄系列中讲的第一点内容。撒旦在欺骗我们时，从人类得到了他的能力和权柄。亚当和夏娃屈服于撒旦，听从了他，是他们造就了撒旦，他们才是赋予撒旦能力的人。这取决于我们与他的合作，而他得到能力的办法就是通过魔鬼的诡计，通过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因此，没错，属灵征战的确存在，但并不是发生在天空中，而是发生在你的两耳之间。撒旦接近你，是记着错误的想法。所以，当你要对付别人身上的邪灵势力时，无论是魔鬼的附身还是影响，我不打算细说这个问题。不管是被附身、压抑或抑郁，人们试图在这些事上吹毛求疵，做出区分。在圣经中，若你查看希腊语，圣经并没有使用附身这个词。希腊语的字面意思其实是说被妖魔化了，在不同程度上也是不一样的。一个人有可能只是被魔鬼影响了，也可以是真的被魔鬼控制和支配，这些我就不详细讲了。尽管如此，我们正面临针对我们每个人的属魔鬼的东西。在我们与他人打交道时也是如此。我保证，现今强加给我们的诸多不道德行为都是纯粹出于魔鬼的。当你看到变性人穿着女人服装，在幼儿园和一年级模仿着性行为的动作时，那就是属魔鬼的。我知道这冒犯了很多人，我只能说，我告诉你的都是真理。那是属魔鬼的。那些脱衣舞表演、卖淫、恋童癖、受教、拐卖人口，这都是属魔鬼的。
bestiality that's being done, the way that people are trafficked, this is demonic.
那并不只是人们在行使自己所谓的解放和自由，不，其核心是属魔鬼的。 你可以不同意我的观点，但我也不会同意你的观点，否则我们就都错了。我要告诉你，这类事件都是属魔鬼的。当你处理它时，你不能就这么走进去开始捆绑魔鬼的能力。你知道我没时间了，今天的时间快要到了，但在这件事上我有些话想说，我只能保留到明天的节目上。有很多人意识到我们在社会中面对的一些事，其核心纯粹是属魔鬼的，但他们试图解决问题的方法是把人们聚在一起，他们只是祷告捆绑这些邪灵势力，但他们不敢站起来说出真理，他们不敢去投票，不敢对圣经中道德的内容表明立场，他们只会进入自己的祷告柜里祷告。我要说的话可能会激怒一些人，加拉太书四章十六节说，如今我将真理告诉你们，就成了你们的仇敌吗？我的目的不是要惹任何人生气，我只是想让你们知道，有些人用祷告来代替行动，他们不敢说任何会让他们遭到批评的话，也不敢行动，但他们会祷告捆绑进行属灵征战。雅各书二章二十节说，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这节经文上的上文说到，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得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战惊。大多数人会接受并明白这段经文，而我要说，没有行为的祷告是死的。如果说你所做的一切就只是去打属灵的征战，捆绑我们社会中存在的邪恶之事，你只是祈求复兴、觉醒和改变，却不敢为真理挺身而出，不肯说出真理，不去投票，又或者你会去投票，但不投给宣扬敬虔的人，而是投给那些甚至想杀死出生后的婴儿的人。你一边做着这样的事，一边还进入祷告柜里祷告，用祷告捆绑并打破这类邪灵的势力。我告诉你，那种没有行为的祷告是死的。有很多人参与了属灵的征战，他们让人们聚在一起彻夜祷告，他们让成百上千的人祷告，去捆绑，去释放，但是他们不会挺身而出，不去坚持真理，也不说出真理。我们会被称为恐同者，或仇恨者，或仇恨言论者，于是你什么都不敢做，就只会祷告。你为你的邻居祷告，让他们能重生，但你不敢向他们做见证，因为你害怕冒犯他们，怕他们不再和你说话了。我告诉你，那是没用的。没有行为的祷告是死的，没有行为的信心也是死的。在属灵征战中有正确和错误的方法，征战发生在我们的思想之中，而解决之道就是把真理告诉人们。我将在明天的节目中详细讨论这个问题，